美中竞争本质上是国际秩序之争，这一说法似乎已经成为了美中关系讨论中的口水词。华盛顿以此为论述的主轴，北京以此为反驳华盛顿的切入点。口水仗打多了，人们往往会忘记问题的实质。那么当我们谈论秩序之争，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美中分别想要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两种秩序有本质的不同，还是只是同一种秩序换不同的国家来领导？秩序之争和制度之争的关系是什么？美中两国谁更有战略能力来推动自己想要的国际秩序？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林博士在新书《中华博弈》中详细论述了这些问题。今天的纵深视角，就让我们跟随王飞林教授回到秩序之争的实质上。王教授，谢谢您今天接受纵深视角的专访。首先祝贺您啊，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中华博弈》顺利出版，也算是给这个系列完美收官哈。您在这个系列当中有一个贯穿了三本书的观点，就是美中竞争本质上是两种国际秩序的竞争。不过这种观点常常遭到中国官方的反驳，他们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说，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无意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我想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是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其次是中国想不想改变现行国际秩序。这两个问题或许既相关又不绝对相关哈，您怎么看呢？
很好的问题。中国确确实实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取得历史上少见的进步和繁荣，过去三四十年更是如此。这种进步和繁荣与现行国际秩序密切相关，不可能在任何其他的国际秩序下能够实现。所以这句话是对的。那么中国无意改变现行国际秩序这句话呢是错的。为什么错的呢？在这里指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是一心一意要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因为现行国际秩序虽然对中国是有很多好处，但对中国政府历来是一种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立以来呢，一直都在与美国和西方进行一场竞争，要重组国际秩序。证据呢是数不胜数了。我在这三部书里，尤其是《中华博弈》中列举了很多。过去十年中，这些证据更加多了。中国政府花了天量的资源，中国人民的人力物力，到处去撒币，搞“一带一路”，搞各种各样的逢美必反的行动。执行所谓四个二了，就是 resist, reduce, replace, reorder, 就抵制、减弱、取代、重组这么个对美战略。其实中国政府过去70多年来的战略基本上一直如此，就这个四二，就抵制美国，一直想跟美国做对。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好处呢，对中国人民都是心中有数的，但中国政府呢认为呢，美国作为一个存在就是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威胁。那么中国的要实行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呢？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它有两个目标，一个最低的国际目标，一个最高的国际目标。最低的国际目标就是要尽量让像它那样的威权专制独裁政权的能够安全，不再受到挑战，不再感到危险。最高目标呢，就是建立一个中国传统的所谓天下一统的所谓中华秩序式的世界帝国。而中国官方其实官方言论呢，过去70多年来一直都比较明显，也比较一致。你看过去提的是中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那么现在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第一步呢，看来是要去与美国平分世界，所谓说世界足够大，能容得下中国和美国。第二步呢，才是引领整合整个世界。
所以中国的所谓的中华秩序是分步骤的，那我想进一步来谈一谈它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怎样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哈。您在书里面提到了帝国这个概念，但是现代国际关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长期的这种国际秩序还有外交准则的塑造之下，您觉得还有可能会退回到帝国时代的那种一个主权国家成为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藩属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在这书里面，尤其《中华博弈》当中，也花了很多篇幅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分析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帝国还行吗？什么叫帝国？那么中国到底要什么？我的看法是呢，我们对帝国的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就是说，一个权力中心号令一切，不见得是西方的殖民式的统治，也不见得是中国过去的朝贡式统治，但是总体上就是一点反现行国际秩序的，就是说，以这种中央集权，一个声音，一个权威来取代各国分权分立、各国互相竞争这么一个。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这种可能性的话，可能实现起来的话，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性要大得很多。尽管帝国是个臭名词，大家都不愿意有帝国主义这个说法，但是呢，实质上是个世界帝国。不管它装扮成世界共产主义也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或者世界政府也好，或者世界大同也好，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是问题的实质。
那北京刚才您说到所设想的这种中华秩序当中只有一个权力中心，那北京怎么看待它跟莫斯科、平壤和德黑兰之间的关系？哈，近年来在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的催化之下，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讨论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是否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轴心？那如果北京有意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联盟的话，它怎么定位它和这些所谓的朋友们之间的关系？这些专制政府有可能能顺服于北京的大一统吗？
这个问题也是问得非常好，非常深刻。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啊，几乎所有的，我不说几乎了，100%，这个威权独裁政权的统治者，一心一意呢，都想最终梦想中成为统治全世界的一个霸主，就是天下一统。这是一种命运，或者叫 curse，注定，或者诅咒，或者叫使命。因为跟他的政治制度组成结构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的时候，在历史上的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威权独裁政体这些国家之间呢，根本没有可能有持续的平等、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他们都是相互利用、一时性的合作，他们之间是根深蒂固的这种猜疑、这种猜测、仇恨。而且他们最后呢，必定是要有高下之分。那么北京建立一个联盟呢，实际上是为了应付西方和美国的一时之需。莫斯科也好，德黑兰也好，平壤也好，更是如此。他们是不是将来能听北京的号令，天才知道，而可能性很小。他们不会自然轻易顺服中国。中国与朝鲜的例子就是个很明显，他们之间的防范非常严密。但是，只要是威权国家结成联盟，打败了非威权国家，然后抵制了非威权国家，他们之间最后有一个消长，有个摊牌。那以后，最后还是要定出一个中心来，因为多中心的威权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是违反理论，也是事实，历史上也找不到事实的。所以，中国和德黑兰，中国和伊朗也好，这个北朝鲜也好，和莫斯科也好，搞的这些所谓友谊合办，不管是自吹是有没有界限，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肤浅的，是不可能持久的。他们是因为反对这种国际关系体系的。比如说，北京花了中国人民的巨量的血汗钱，他收买了这些朋友，其实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远远不如北京要千方百计打倒的敌人好。我们看看莫斯科、平壤是如何对待中国人民的，如何对待中国公民的，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就知道了。中国领导人口口声声说这些国家是他们的好朋友、是战友，但你看有几个中国领导人把孩子送到这些国家去定居、去留学？有几个贪官把钱送到这些国家藏起来？没有。他们去口口声声说这些国家是朋友，是他的政权的朋友，是名义上的一时的伙伴、一时的利用的对象，而北京宣称的敌人，比如华盛顿也好。东京也好，或者伦敦也好，这西方国家其实才是真正中国人民最有好处、最有意义的伙伴。那么，也是这些贪官们，他也意识到，这些领导人也知，他们的孩子从这地方去受教育，他们的家属往这地方去定居，他们的钱财往这里放，帮助中国崛起的恰恰是中国政府的敌人。这就说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有一条鸿沟，他们和德黑兰和平壤的联盟只能是伤害中国人民的长期利益。也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和平持续下去。
王教授，您刚才提到多中心的威权体制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测说，如果说这个联盟所谓的新轴心真的在结束了跟西方的这个分庭抗礼之后，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的争夺，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其实是更危险、更残酷、更激烈的？
完全同意，他们最后的那种摊牌，最后这种决定谁当最老大，那个斗争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你死我活，那是就像中国过去发生过很多次，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的，就是几个起义军领袖和造反领袖一开始联盟起来把旧皇帝推倒，推倒以后他们之间的屠杀更残酷、更野蛮、更狠毒，因为他们一定要决定谁是真正的老大，他们不可能有多中心的威权体制，就威权体制、非民主体制、非市场经济下，只能有一个垄断，只能有一个头，只能有一个一致化。这个一致化呢是带来一些效益，但是呢根本上是不可取的，是更差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决定了他领导人要你死我活的，永远为了当中心、当老大而奋斗下去。所以这些威权政体做伙伴一定是短命的。
您刚才的分析有一个基本的立论啊，就是中国想要打碎现有的秩序再重建一个，但是我也听到有分析说中国其实要采取的是一种取代战略啊，意思就是说我就利用你美国建立的这个秩序，然后我中国取代你美国的位置就行了。那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像联合国呀、世卫啊、世贸啊这些用以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这种多边机构里面很积极啊，也在用各种方法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就是取代战略的体现，而不是说要打碎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呢？
好问题。我在这本书里《中华博弈》里确实分析了中国采取的两条腿走路、两个道路、多边出击的这个战略，其中一条腿呢是创新，我另创一套国际体系，比如说这个开发银行啊、金融体系啊、人民币要作为硬货币啊等等等等一些措施。另一条路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 take over， 我接手，我接管，从里边进去以后拿出来，我现在不管说什么干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答应你，我进去以后再拿过来，我能取代美国的地位就好。因为不管中国政府如何的宣称美国是纸老虎啊，中国有精神原子弹多么多么厉害，其实他们在骨子里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美国的实力是充满着崇敬心理的，是非常羡慕的，是极其想要的。他们想的就是，如果我们像华盛顿一样有这么大的军事力量，有这么大的号召力，那世界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就可以重整世界，完成世界帝国的这个构建。所以 take over 就是接管也是一个办法，用美国政府的话来说叫做渗透和这个瓦解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和创建的国际秩序，一直都是如此。您刚刚提到的许多举措就是这个方面，在这方面就是花了很多钱，所以中国政府是在这一方面就是遵循了毛泽东的旧战略，所以叫两条腿走路，两个手同时进行，各种方向都有，目标其实很坚定很明确的，就是要抵制取代美国 and take over，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为他的最高和最低目标而奋斗。中国政府这个政体的优势，一个强大的力量，就是说他可以说一套做一套，而不受罪责，没有后果，所以他可以随便说随便做，得到以后再说，这个确实是他的一个重大手段。
王教授，刚才您提到北京有一个最低目标，一个最高目标哈，那怎么样基于他自身的实力在这个区间之内移动呢？我记得2017年您刚刚出版了这个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中华秩序》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谈起过北京到底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哈，但是和2017年的时候相比，中国的外部环境还有内部状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您觉得和七年前相比，北京对于国际秩序的构想和努力有变化吗？
我觉得过去这七年来情况变化了很大，中间有大家也知道有三年之长的世界性疫情，这个疫情也起源于中国，不管怎么说吧，中国政府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下也挣扎了很久，跟各国政府一样啊，现在总算过去了。那么外部环境变化很多，中国内部情况也变化很多，中国经济首先慢下来了，那么中国政府在这七年当中采取了哪些行动，有什么不一样？ 我倒是觉得哈，中国政府的决心还是一如既往，非常明显，而且更全面了。不管你怎么看中国经济在下行，中国人民老百姓心中不满，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削弱，有些下降，不管我们怎么看，但中国领导人坐在中南海似乎显得还是信心满满，还是显得自己力量很大。比如说习近平四年前跟美国总统说的是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下中国和美国。那么一年多前开始说世界足够大，地球足够大，可以容下美国中国。显然胃口又提高了。所以他显得信心满满，力度也增加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出了很多力。当然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呢也没有中国老百姓的许可就这么被花掉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的是过去七年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北京在国际上努力扩大影响的努力呢受到了更多的抵制，然后各种反弹也大大增加了。比如在美国国会吧，罕见的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现在已经形成。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国会历来是分裂的难以想象，即便日本轰炸了珍珠港，美国要对日本宣战了还是有投反对票的，就是还有人不同意的。那么在对华决议上，最近这五六年来三个政府，从奥巴马后期到 Trump 然后到这个 Biden， 三个政府这个美国国会通过了许多涉及中国的法案，比如说香港啦、新疆啦、中国外贸啦等等方面的法案，很多居然是全票通过，这是罕见的难打一致。那么这就是表明外部世界环境变化了。那么这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一个很严厉的也很重要的选择，想继续全力推进呢，信心满满呢，去做什么要和美国瓜分太平洋、瓜分世界，乃至于引领人类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还是呢又要多来一点韬光隐晦，免得呢腾别人的靶子，免得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会垮台，他面临这个选择。我的看法是他这个选择呢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很容易就会做出来，也可能他会一意孤行一直推下去，也可能他还重新拾起这个韬光养晦这一套。比如习近平最近在北京又会见了外国的商界领袖怎样又说要开放了要改革了，这可能这些东西可能他会又要做起来。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改变，那么中国要挑战美国挑战西方改造世界这个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直会持续下去的，所不同的就是力度或者方式会做变化。那么花中国老百姓的钱呢可能因为花光了他少花一点，但是他会一直花下去，因为这是他的政权生存的重要条件，也是他最重要的目标。这个政权其实从骨子里看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而做什么国际上的一些事情，要在国际上有所追求，他是为政权的需要，他政权需要最终目标就是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中华自信的世界帝国，那样他才最终安全了。当然了，在我个人看来，我也在书里也分析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政治上的那个构想呢，其实是个很虚幻的，因为你考察历史，建立世界大帝国的中华统治者们，最后结局都很悲惨，都没什么好下场。但是他必须要这么做，就像被诅咒了一样，或者说使命一样，也是他的逻辑，他这个政体的逻辑就必须要这么做。
那也就意味着北京构建国际秩序的野心和他的实力之间的这个错配更大了，是吗？那这对世界而言是福是祸呢？尤其是对于那些想要捍卫现行国际秩序的国家而言。
你说的很好，这个分析很好，就是在你我看来和很多稍微清醒一点的人稍微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来看，北京的野心和他的实力之间有个巨大的落差，巨大的错配。在我看来，因为我的中国三部曲第二部有中国记录就反复强调这一点，其实中国的那个那套体系呢，他的那个表现其实是很一般的，并不优越，没有什么优越性。他拿什么来重建世界？大家会这么问这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他拿什么？他凭什么？这个问题呢有两个方面，有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方面，这种看法是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拥有巨大的国力，因为他汲取了国家 GDP 全民经济的40%到50%，而比美国10%要高很多， 所以美国政府都没有中国政府有钱，也没有他有能力去制造大量的军舰啊，这那外援啊，搞对外撒钱，没这本事。即便如此，中国这个制度呢，跟西方比，总体比起来的话，从资源上，从优越性上，从创新性上，从老百姓的满意程度上，都远远不如。文化感召力更是远远不如，软实力根本很低。你可以想象，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会把孩子送到中国去留学，送到中国去定居的，没有几个，对不对？这就是这个问题，感召力不，这是一个方面，确实有错配。这种错配不是好事情，这说明这个中国领导人有点 delusional， 就有点幻觉，自我虚幻。他们认为东升西降，他们认为时不我待，他们认为我们中国有天降大任了，我们要改造这个世界秩序，为人类的更好的未来而奋斗，对吧？很多大词，很多好词，这是个危险的征兆，就说明掌握这么多实力、这么多武器的一个大国领袖，竟然在做白日梦，这很可怕，这很危险。这是问题，这个问题的回答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也要应该知道，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啊，优越的人、先进的人、更有吸引力的人，并不一定总是取胜。在历史上充满了例子，就恰恰是那些落后的、愚蛮的、蛮横的政权，反倒能够取胜，能够征服更先进。历史上例子比比皆是。从这点说 ，yes， 就是是的，在北京的野心、目标和他的实力之间有个落差，有错配，但并不代表北京就没有机会取胜。历史充满这样吊诡的事情，就是说落后，像我刚才说的，落后的、虚假的、糟糕的政权反倒取胜，征服了先进的。人类历史上这种循环发生过很多次，那这一次如果发生的话，那么就是整个人类就 doom， 因为过去发生的只是人类一块，比如亚洲啦，在美洲啦，在非洲啦，在欧洲啦，但就别的地方还没有被完全征服。那么这一次要发生的话，发生一个世界政治制度的大转变的话，变成一个中心化的一体化的一个声音一个中心的这种政治制度的话，那整个人类就没有了。
刚才王教授您提到北京对于国际秩序的构想根植于一些因素，比如说领导人的某种幻想啊，比如说出于对于政治安全的考虑，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比如说文化的因素等等？
这确实有文化和历史的根源。因为中国过去啊，我在那个中华秩序那本书里分析过，中国过去由于地理问题，由于经济问题，造成人们自然地认为啊，世界就这么大，我们就是中心，世界就应该统一起来，统一起来更好，一个皇帝最好解决所有问题。尽管事实并不是这样，但是呢，这种观念根深蒂固。那么这种观念时间长了以后呢，被统治者利用，统治者就反复通过政治宣教，通过武力胁迫，强迫人们内化了这种观念，就变成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在世界上比起来的话，可能是最崇拜中心及集中化的。就是层次集中，明显中国现在中流行叫官本位，什么东西都要有官本位，你是副科长级教授啊，还是副处级教授啊，还是副局级教授啊，还是副部级教授啊，都不一样，对吧？就是一条线画下来，你当那个歌星，你还要弄一个什么多少级别才能享受若干待遇，这种崇拜是那种内化的过去的自然的一种形态，但后来变成政治内化的一种文化的东西。这种文化东西呢，其实哈，在我看来很容易解读，就是消减这个毒化这个东西，就是很容易消减。日本人、韩国人、欧洲人，过去几十年经历的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中国人如果有合适的条件，政治制度有了很合适的变化，中国人脑子里的这些正确不正确的观念重新被清理，完全很容易。而中国人其实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引用了很多中国学者的看法，就是这些毒化的过去的历史糟粕在我们脑子里仍然在发酵，仍然在起作用，多多少少是因为有文化上的惯性，更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政治制度如此，他们逼着我们，他们诱使我们这么去想，这么去做，然后呢形成一种回馈，这样子就说，哎呀，这就应该的。所以咱们就认为，所谓中国学者认为，这个威斯法利亚是等于现行国际关系制度，就分权分立这种国际关系制度，所谓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该什么呢？应该恢复到大一统一个中心，中华秩序那个状态。这恰恰是一种中毒了还不知道的表现。那么这从这意义上说，这种文化上的问题确实重要，确实深很深。 但我的一个看法，又在第三部书的《中华博弈》里面，我提到很多次，就是这种所谓解毒啊，消解那个毒害，并不困难。历史和现实和科学方法都证明了，其实很容易。那么中国老百姓其实过去这几十年已经大量西化了，已经大量的已经离开了这个观念。这恰恰说明为什么现行的中国领导人又要大力去整防止西化，要排外。要什么振兴过去的中东西，复兴中国的过去的东西，恰恰就说明他们感到了危险，因为中国老百姓脑子里的观念在变化。
可能北京的意识跟于中国的文化社会的这个意识之间也存在某种错配哈，这个就关系到北京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执行战略的能力。曾任职于拜登政府白宫安全委员会的一个中国问题学者杜如松 Rush Doshi 在2021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那么他在书中就论述说，冷战结束直接促使中国制定了一项大战略，就是致力于在不与美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和美国展开秩序之争，那么最终是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我们知道所谓的大战略啊，不仅是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更重要的是要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高度协调。您觉得中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大战略吗？会不会是外界高估了北京的战略能力呢？
我倒认为，如果说中国有这个大战略的话，这个大战略是出于它的政治必需要，政治必须是他在骨子里的，是从基因层次上，就像习近平说的所谓红色基因不是他冷战以后才有的，而是他一直有。那么中国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大战略，一步一步走，怎么走，其实这个倒也未必有一个写好的一本书，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比较清楚的路数。我在中华博弈中也试图分析了一下中国的几条腿走路，几条路数，几一些特点，外交上特点以及他外交上的优越性和他的失败之处，我也分析了一下。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有一个特别精细的优越的大战略，但它确确实实是有一个持之以恒的战略目标。那么至于说到战略能力和战略家呢，中国的体制呢是决定了它的体制缺少这种更新和纠正能力，所以它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大战略七十多年来一直引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就维护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造成了很多的失误，也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
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像中共的这个性质啊，反而是大战略，它有一个大战略并且能够推动大战略的关键因素。比如说杜如松在《持久战》这本书当中就论述说，中共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也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民族主义让它会更倾向于制定像要取代美国霸主地位这样的大的战略目标，而列宁主义则有助于来提供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对，这个是一个业界，就我们行界很多人都有这种共同的看法，就是其实中国共产党，我在书里用了一个词叫共产党优越性，而是中国的次优化，就两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呢，就中国的次优化带来了共产党的优越性，共产党优越性呢就造成了中国的次优化。 anyway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体制不管他对中国人民是如何的无情，如何的低劣，如何的差，中国老百姓如何受苦不管怎么样，但是他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上相当有效率，这是所谓列宁主义的说法，就是这种政体呢有它的动员力，有它的韧性，也有它的这个很大的资源，所以不能小看这政体。在这个政体的雄心和野心，或者野心和它的实力之间有差，有不匹配，有落差，但不证明这个政体没有力量，恰恰相反，这个政体在世界上已经证明相当有竞争力，它的国际上，因为它有钱，它有人力，它不受监控，它可以动员全国，叫举国体制。中国不光是夺奥运会的奖杯了，在国际上也收买几个富翁，收买几个科学家是很容易的事情，收买西方政治家也是可以实行的事情，所以相当有利。在这点上 ，Rush 是对的，我们都有这种同样的看法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危险性，就是中华博弈或中美竞争的危险性。不要被他看，好像看上去很明显的落后或者差，或者是这个效率差而迷惑，他其实相当有力量啊！所以他要制定一个目标，不管是多么愚蠢的也好，虚幻的也好，错误的也好，他执行起来会相当有力。那么这个有力程度 给大家带来的损害也很大，那么造成代价也很大。所以西方也好，全世界也好，包括中国人民也好，真的必须要付全部努力，要十分的关注这个事情，中美博弈才能够避免成为这个中国政府这个目标的牺牲品。
那美国和中国博弈可能首先也是美国自己要确定你在追求什么，你在捍卫什么哈。所以我想进一步的来谈一谈美国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您在书中用分权分立来形容它，那您觉得这种分权分立是否意味着美国不追求单一的主导力或者绝对的主导力？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花了很多篇幅，因为第三本书花了很多篇幅就讨论非中国的东西，讲的是美国西方。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呢，美国呢的目标不在于要建立一个单一领导力或者是绝对领导力的世界中心，这么去统治世界。美国没有这个雄心，这个是一个特例。这么说吧，是个特例，就美国是很罕见的一个世界大国，实际上的霸主，拥有霸权，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都有这样的霸权。但是呢，他好像无意啊去建立一个统治世界的大帝国。人们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一百多年来为什么会这样？我在书里有所分析，我觉得是一个有它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或 Anglo-Saxon， 就是英美传统文化和它这个政治制度的特点造成的。它对这种集权，对一个中心，不仅没有兴趣，不仅无意，而且很反感，而且很警惕，很反对，在国内国外都是这样。所以他要求的是要维护这种分权分立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他的目标。谁要破坏这个，他跟你打，他要跟你搏斗奋斗下去。但是呢，你如果不破坏这个，你强我强，你弱我弱，你该怎么怎么，你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你屠杀你自己人民或怎么样，我会说你，我批评你，但是呢，那是你的事情。这个是美国领导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换句话说，他可能是世界上的霸主，拥有霸权，但是他并不想去当每个人的老板，更不想去直接统治每个人。他可能忍不住会要说你，会批评你，甚至会要一然指责你一下，制裁你一下。但是要是说美国人要用自己的鲜血、自己的金钱去推翻一个恶政，其实很罕见啊，他一般不会，尤其不会一个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确实是真心真意维护一个分权分立国际秩序的罕见的这么一个大国。因为历史上所有的大国一旦拥有了很大实力以后，都几乎是不可遏制的要当世界霸，要当世界中心，要统治世界，要建帝国。美国是个特例，从这意义上来说，到目前为止来看呢，很少有的一个特例。中国也好，很多国家批评美国搞霸权，这个并没有错。美国有时候的举措行为确确实实是有点霸权主义的味道，但美国这个霸权啊，最多最多也就有点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种所谓的称霸而已，或者是后来的项羽，根本不是要去统治任何人或规范所有的人，而只是说呢，我当老大，我维持点秩序就完了。这个跟那个中国心目中中国政府心目中想的要建立世界大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世界共产主义，人民公敌，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中国人讲的，中国政府讲的是集中化、集权化、中心化，而美国恰恰相反，去中心化，要分立，要分裂。我只要维护这个秩序，你别把秩序搞乱，你搞乱秩序，我再跟你打下去。
刚才您提到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基因啊，有些人认为，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基因来看，他并不介意另外一个国家的崛起，甚至不介意让出老大的位置。刚才你也提到了，美国不能容忍的是一个由共产党单一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中国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那美国就不会如此执着于和中国的竞争了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在这个中华博弈里面恰恰用了一些篇幅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很现实的问题。大家知道美国要维护的这种分权分立的这种很混乱、很 messy、 不统一的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啊，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优势之一呢，就是鼓励多样性，包括各个国家人类对不同制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政治的探索，甚至呢鼓励各种不同制度之间又有竞争，这是造成人类总体上的优化，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化，这是好事情。所以制度多样性或者制度竞争，当然包括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可以去竞争啊，这对的。只不过呢，过去近200多年来啊， 这几个主义，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呢，都得到大量试验，人类集体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中国人民付了巨大代价，早已证明了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制度是局限的、有弊病的，甚至带来灾难的，是吧？你只能稍微弄点，不要搞太多，搞太多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这种历史判决啊，已经毋庸置疑了，早就很清楚了。那么中国现在官方的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绝不是什么制度探索，因为它毫无新意，完全是个伪命题。只是中国过去公众现在用自己这个拼凑起来一个幌子，一个非常破烂不堪的遮羞布来为自己做个遮掩。中国哪有一丁点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就是秦汉政体、官营垄断的一些东西，加上进口的一些科技文化搞起来的。中国特色资本社会主义不存在的，只是一个当政者为了永远执政欺骗盘剥中国人民的一个身份口像，但是可以利用的一个借口。那从这意义上说，中国用我的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得到包容，让我去试验，只是个借口，是来欺骗和盘剥剥削中国老百姓。当然说如果说中国国家力量还是虚弱，中国共产党不是那么集中大量的资源在自己手上，去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去挑战这挑战那，到处花钱去挑战美国要取代现行国际秩序，不这么去做的话，美国也就是你就这么去吧，就像北朝鲜一样，你爱怎么怎么着你自己探索去吧，你危害自己老百姓我可以听之任之，这无所谓。但是你一旦用积攒起来的实力，利用我所创造的这些自由秩序来摧毁我的自由秩序，来取代我，那是不可容忍的。从这意义上说，美国需要对付的不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制度的另类的存在，美国需要对付的这个另类的政治制度如何影响世界，如何影响美国。从这意义上说，
那美中两国所追求的不同的国际秩序到底谁优谁劣，其实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比照。比如说15世纪之后欧亚大陆上的东西方大分流啊，可以算是不同的国际秩序带来不同的结果。那再比如刚才您所提到的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是用不同的秩序来维系自己的圈子，那最终的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您觉得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些历史来比照现实，或者说历史是否证明美中竞争存在必然的结果呢？
是的我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虽然说我是也要关注事实，要务实，也要有证据说话，我是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说哪一个国际秩序、哪一个制度会取胜，会最后赢得这场中美大博弈啊，我可以这么。但是具体操作中，就像我刚才说的，讲好人从来不能得到保证一定要赢，没有人能保证好人一定赢，没有人保证优越制度一定赢。恰恰相反，在世界历史上充满了落后制度战胜先进制度，把人类的文明往后推这种例子太多了，在中国就发生很多次，世界上也发生很多次。所以这么一想说，我们既要乐观看到中国政府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已经被政委已经被政错已经是一个走不通此路，大家都知道的这种路是需要花费天量代价来极力维持的政治制度，但不代表这个政治制度有了巨大资源，又有了对西方技术的非常容易的取得西方技术这种条件以后，一定就输，不见得。他用西方的技术，用第二好的技术，用大量的中国人的廉价人力物力，是吧？然后不受监控，集中力量去做一些事情，举国体制，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国内会有很大的竞争力，可以收买到很多支持者。从华尔街到大学校园到媒体界，到处的支持者非常多，他可以取胜。从这意义上说，我们既要有信心看到历史已经证明了中美中竞争的结果几乎是必然的，几乎是必定的，但是也不见得是保证的，也可能会有一些 surprise。
您在书中说，美中竞争未必非得是零和博弈，这场竞争可以造福于中国人民。您觉得什么样的美中竞争和什么样的竞争结果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在这里，您是否也是有意的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做了一个切割呢？
是的，我觉得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切割是完全正确，也是必须的。也是很长时间，美国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和关于中国的政治家们忽略了一件事情。这个也确实踩到了北京的痛脚啊，公开提出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做切割的美国政客，比如像蓬佩奥，你前国务卿，就被中国现在被抬高成什么人类公敌， 对吧？抬到痛脚了。我在书中也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美中竞争啊，具有根深蒂固的这种零和特性，因为决定到制度的生存死亡，对吧？这个零和特性，但是也具有一些非零和博弈，乃至于甚至可以合作的地方啊。我也举了很多例子，但是要把这场基本为零和的这竞争转型为正和或者双赢，造福世界也造福中国人民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必须跟上世界潮流，要顺应中国人民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变化，也顺应中国人民的要求，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与三观，尤其是世界观，就如何管理世界，如何组织世界，如何统治人民，不再沉迷于他那个秦汉政体和中华秩序的迷梦当中，不再为了一人或一个小集团的私利，特别特别自私的私利，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呢置之不顾。这样的话，那中美博弈会变成一个正和竞争，也是正常的国际关系中的正常大国竞争，是对全世界都是好事情。因为你会创新啊，会更加有效益啊，会做一些公共产品啊，这大家都有好处。但是前提是中国政府必须改变他的三观，这个也很难，确实是。
是，您说到让中国政府改变非常难，所以美国应该怎么样来管理美中竞争哈？您在书中创造了一个词叫做 containment， 这其实是把好几个单词浓缩在一起，展开就是 containment and engagemen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corporation of China。我把它翻译成为了中国的转型和融合而进行遏制和接触，有点拗口啊，我不知道这样的翻译准不准确，您能不能展开说说这个词的意思？
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这个机会。这个战略设想的想法的要义呢，是综合了很多人的看法，不是我完全是我的创造，我只不过把它条理化了一下，就是要坚决的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尤其是对外力量，坚决遏制它。同时呢，要积极的与中国人民展开广泛、全面和充分的接触，这个是多方面的努力了。透过对抗、限制、重塑和改造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明智呢，从中华博弈中受益，并最终为西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赢得这场胜利。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中国美国及其盟友呢，必须极尽全力要遏制中国的雄心和野心化的力量啊，阻止其呢主导世界秩序，通过实力、效力、创新进行持续而全面的围堵和全面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管理良好的中美竞争呢，像产生的益处将决定性的有利于西方，对大家都有好处，对中国人也有好处，对吧？足足可以补偿那些必要的成本和短暂的痛苦。就是你要遏制中国，一定要付代价，对吧？要有成本，要有痛苦，这成本呢完全可以得到补偿，长远看得到补偿，足足有余，所以在这个程度上呢，美国和西方必须和中国人民合作，要理直气壮的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转型。这个战略呢有三个层次，重轻分明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阻止中共的政体模式成为国际社会新的领导者，并阻止政治集权化来替代现行世界秩序。这个是最重要的目标，不可讨论的，就是不可争议的，一定要做到。第二个目标就尽可能要避免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因为在现在发生直接战争代价很大。第三，在政治社会上呢，要改造中国中华民国，但是呢，使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这第三点呢是非常有用的一条途径，赢得中美博弈。但是呢，这将是中国人民的事情，应该最多让中国人去负责。美国和西方应该帮助，但是不要这个代理，要求我们去改造中国，没有这个可能性，也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帮助中国老百姓，给他个机会 ，engage 他们，跟他们接触。多交流，绝对不可以全面断交，全面断钩。其实中美之间从来就没有全面断钩过，也没有从来没有全面接轨过，从来都是半脱钩状态。只不过这个半脱钩状态是按谁的条件来半脱钩？我的建议就是，美国和西方应该按照自己条件去半脱钩。你想要我的新技术可以，你要打开你的新闻媒体，对吧？你想要我的新技术可以，你可以让我的银行在你的运作。等等，这种叫 tit for tat， 就对等交易，这种手段很简单，也是国际生活中很正常的一种方式。这样就是让中国人民呢得到新的机会、新的 power， 可以他们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所以中华博弈如果用这种思维考虑的话，就中美竞争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也非常和平的迅速完成。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恶转的战略啊，这个让中国转型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刚才您也提到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帮助而不是代理。那甚至有一些美国的学者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也不应该把它作为手段。所以您怎么看呢？能不能进一步来谈一谈？
是的，对，这个说法其实很流行，很 popular， 很常见。我的看法，这种说法其实似是而非了，并不准确。这些学者呢，可能就属于我那些有些比较天真的朋友吧。我有很多同行朋友，我觉得他们很天真，想问题很天真，很不完整啊。我完全同意，我也坚决主张中国的转型不应该是美国的主要或者直接目标啊。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那根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对中国人民来说，中国转型是一个美好目标，当然应该由中国人民来努力实现。对于美国和世界来说呢，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值得帮助的事情，也是实现维护世界秩序的主要目标的良好手段吧。公莫大焉，对吧？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应该去做。不少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啊，我认为哈，假装中立高尚，见害不管，还自命为中国好，这些人不是天真呢，就是有点阴坏。而且呢，实际上呢，就是隐藏的歧视中国人民的种族主义者。我的书里写了很多，对不少外国的中国同学者有相当严厉的批评，我觉得应该的，因为这些人误了很多事情，这些人歧视啊，我称他们有些人是隐藏的歧视中国人民的种族主义者。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认为啊，中国人啊就那样了，共产党也就是活该了，不错了，他们也就 deserve 这样，他们差不多就这样了，他们不是白种人。也不是基督徒，对吧？怎么样，差不多是中国人的事情。他们不认为中国人就有权，也有完全有理由享受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最好的文化、最好的科技、最好的医药品，也应该享受世界上已经证明了最不差的政治制度，那就民主法治，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他就不能享受这个？这完全就是一些统治者在中国收买了西方一些人，迷惑了西方一些人。所以我这种在书中对这个外国的中国通啊和中国研究界的一些批评和反思呢，我也希望呢也是个机会，就借此机会呢抛砖引玉了，对改良中国研究这个行业应该有点益处吧。
我想进一步请教王教授，因为有很多反对转型论的这个学者，他们是认为美国不可能做得到，这个目标不是一个这个能够完成的目标。那还有一派的学者是认为说，如果中国完成了政治转型，中国会成为美国更大的挑战。所以这是两种可能跟您刚才的一些观点不一样的观点啊，我不知道您怎么回应这样的观点。
非常对，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在书中呢也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个话题就是美国要希望中国转型，或者中国转型有利于美国的最大目标，就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对吧？这个说法，那么呢这可能是美国做不到的，不要紧，因为中国转型并不是美国这个恶转战略的最高目标和第一目标，第一目标最高目标就是中国要么无能，要么无力。要么无意去改变国际秩序就可以了，那么你国内怎么治理那是第二步目标，没有可能没关系，就这个意思，底线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可以促进中国转型，因为这对中国老百姓是好事情，也是对中国的人道帮助，那么对实现主要战略目标也有意义，对吧？第二个话题就是，如果中国转型成功了，变成更强大、更有力、更创新的国家了，对美国是更大的威胁，完全可能。这就是我说的中国转型改型以后，中国改型以后中美竞争也会转型，那么会变成一个正和，会良性转竞争，这种竞争对人类那是功莫大焉。如果说美国因此而被迫要更加努力，要变成老二了，变成世界老二了，对吧？享受不了世界老大的好处，当然也不会有世界老大的负担，那么跟在中国后面当小弟，如果中国比美国做得更好，又何乐不为呢？美国人从来就是移民的后代，那是好事情，对人是好事情，对美国有一些不想竞争尽想得好处一些懒汉们当然是不利，但对美国对全世界是好处，因为美国人和世界人民从来都不怕竞争，竞争对他们是好处，他们怕的是他们不让他们竞争，那这就是竞争的实质所在，一旦不让他们竞争了，听一个声音决定一切了，一言堂了，那是灾难。
是，
竞争不是坏事情，中国更强大更好领导世界何乐而不为。
谢谢王教授今天跟我们分享您的思考和您的研究，非常感谢您。
谢谢，非常高兴。